欢迎来到海外行医，一个关于中国人在世界各地行医的播客。在这里，你将听到属于我们独特的经历和记忆，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和忧伤。我是你的 host 小杨医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海外行医 podcast。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又这个从我们有点离经叛道，又从这个怎么行医到哪行医，这个我们节目经常会涉及到的话题呢，走出去，然后我们会涉及到一些在海外行医的这个人的生活的人生大事。那我们今天这期人生大事讲的是什么呢？就讲的是生孩子。生孩子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学问，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医生尤其是在海外最后要重新做住院医，或者重新从头开始建立自己 practice 这些医生的话，都非常的忙，然后临床上可能占据了人生的那段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所以很有可能呢，尤其对于女性来讲呢，就没有什么时间去考虑这个生孩子，或者是生了孩子之后没有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照顾他。那今天我请这些嘉宾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席医生。席医生呢，就是一位非常出众的医生，而且是两个娃的那个母亲。从他的经历呢，我想跟大家去探讨一下，这个对于生孩子来讲的话，医生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就之前要考虑到，如果生孩子的话，会对我们生活啊、我们事业都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最后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应对的一些策略？那我废话就不多说了，首先有请我们嘉宾自我介绍一下自己。
谢谢杨岩。这我名字叫席静，我跟杨岩是同一个那个 residency program 毕业的，我是他师姐啊。然后呢 internal medicine 毕业了以后，我就在做那个 hematology oncology fellowship， 就是血液肿瘤科，现在还有两个月就要毕业了，所以是 PGY6。反正算是经历了六年的这个 training， 然后呢跟这个话题比较有关的就是我有两个孩子，然后呢两个孩子其实都是那个做住院医之前生的，所以这也是就是计划好的，待会儿我有机会提到的话可以具体聊一聊背后的原因等等。
首先在我们开始正式的话题之前，我先问你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觉得生两个孩子后悔了吗？
没有，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但有没有曾经有没有一个时刻是后悔的？
如果说是跟医学方面 training 方面来说的话是没有，但是你说刚刚生完孩子在坐月子的时候非常崩溃，那个是有的，但是这个跟医学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相反我觉得就是就我个人经历来说，我这个开始做住院医的时候，我当时大儿子是2岁，然后小孩就是二宝的话是6个月，然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非常辛苦的，但是整个 training 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在工作上非常辛苦， mentally 很多时候非常 drained 的时候，你回到家你看到两个小孩非常可爱，然后呢他们天天都在长大，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惊喜，每天都学会了不一样的技能这个是我觉得对精神方面是非常愉悦的，然后也是非常感觉非常 rewarding 的，所以没有。
我也发现这个答案会根据时间的变化，然后会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就是最痛苦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后悔为什么要生孩子，但是之后的话可能就度过了那个最难的那一块，就以后就会感觉看到这个其中优点越来越多了，是吧？
对，这个也要看人。我觉得像我来说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小孩子的，所以我觉得在整个 residency 的过程当中这个其实工作强度都非常的大，然后工作方面非常辛苦，但是呢就是家庭和小孩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快乐和很多调剂。当然就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小孩这个照顾小孩负担比较重那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 residency 和 fellowship training 再加上小孩的话可能这个就是会有一点 too much， 所以我觉得还是根据个人情况来说，反正你要是问我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对我来说 training 六年，很多 specialist 在美国都 training 六年，training 六年 就是这是一段非常长的时间，就对我来说啊，我现在 PGY6 了，然后我小孩也6岁多了，对吧，再过几个月就要7岁了啊，我觉得这是一种 achievement。 你会觉得你在做完 training 的同时，哎，你小孩也长大了，他也上小学了。 instead of 如果我没有在就是 training 之前生孩子的话啊，那我6年做完了，也有不少女医生可能啊各种方面没有 ready， 然后呢一直到 training 以后再去生孩子，那对他们来说的话，嗯，就是也比较辛苦啦，就是说哎，毕业了以后还要再操心这个生孩子的这件事情，就是嗯呀，大家都有大家的难处吧，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反正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安排挺好的。
嗯，那我们先进入第一个环节，就你周围的经验和你看到的或者是你看到一些 research 来看的话，美国的医生大部分都成家都会有自己的孩子吗？
对，就是根据人生不同的阶段来说，你说美国大部分的医生，如果你指的是 attending 那个 level 的话，那是绝大部分人应该到那个时候都有孩子了，除去一种情况，就是我觉得就像我现在做 HemOnc Fellowship 的这个一个 academic center， 他们的那个 MD PhD 非常的多，然后 MD PhD 然后呢不婚不育没孩子就是单身的，那简直是个重灾区啊！这种我们这种 attending 特别多，所以就这种情况我感觉就是啊，做了 attending 也没孩子的啊。其余的话就是一般就是 residency 啊 fellowship 期间，尤其是男医生的话就是受影响比较小啊，他们的话一般尤其是如果他们的配偶不是医生的话，一般你就会发现无论他们是 PGY 级，如果他们是 residency 一年级或者 fellowship 一年级，哎，老婆可以照生无误那种啊。女医生的来说的话就比较困难一些，因为女医生的话一般就是 PGY1 或者像我们 fellowship 从 PGY4 开始啊，那2年通常都是 training 期间最忙最苦最累的2年，然后那2年生孩子的不是没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啊，所以就是一般来说在 PGY3 比如说 internal medicine residency 快要毕业的时候，或者 PGY6 fellowship 快要毕业的时候，女医生生孩子比较多，所以呢就是回答你的问题，就是大部分到了 attending 的阶段应该除了是那种工作狂 MD PhD otherwise 基本上就是应该会有那么至少一个孩子，大部分情况啊。
嗯嗯，或者是那什么 LTGBQ 什么的之类的是吧，
那个的话也是可以有孩子的，就是有领养的然后有做试管的，好像也没有说特别影响，因为我也看到我们 co-fellow 里面就有对，就总体来说应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大部分应该都是成家有孩子的。
对对，根据我的观察好像也是这样的，就是差不多年纪到的话基本上都会这个结婚生育啊，医生还是就一直单下去的还是一个少数的。那刚才我们简要的涉及了一下这个话题，说这个 training， 因为我们医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上学呀、还有这个最后的住院医规培啊或者专培之类的，它会占据人生的很大一段时间，可以长的来说十一年从上医学院开始啊都是可以做到的。那您觉得 training 这么长的时间，因为做男生来讲无所谓嘛，因为他就甩手掌柜对吧，就是他就是播完种之后他就走人了，然后这个之后这个脏活累活其实都是女性来说，就是所以从女性角度来讲，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如果一个女性她就是将来想做一个还是想做一个医生，可能还是想做一个 specialist， 有很多年的 training， 那么如果她想计划自己要孩子的话，在 training 的什么时候或者是 training 之前要孩子比较好还是之后比较好，您觉得这个时机掌握的情况应该怎么去规划一下呢？
对，这个是非常因人而异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涉及到几点，第一点肯定是你的配偶对吧，就是你的配偶如果同时也是医生，然后跟你年纪差不多，两个人要同时比如说 couple match 做 residency couple match 做 fellowship 等等的话，像这种情况我看到绝大部分就是女生会牺牲，从两方面来说，第一方面的话就是女生就索性不要孩子，然后两个人 齐头并进做 training， 然后呢一直到 training 过后女生才生孩子。还有一种牺牲的方式呢，通常这个在 AMG 里面也非常常见，像我现在 fellowship program 里面有AMG 有一个我的 co-fellow 啊，他跟他老婆都是美国这里非常 top 的 medical school 的 MD PhD， 然后这个女生她是最后去做了 pathology， 就是因为就是他们打算在 residency 期间生孩子，然后她还因为就是生孩子的原因，其实在 residency 毕业了以后还专门就是 gap 了两年，在 lab 里面做一些 research 啊什么，这样有比较 flexible 的一个 schedule 可以照顾家庭。还有一个 fellow 是比我低一年级的，他跟他老婆两个人也是哈、美国非常 top medical school， 两个人都是 MD PhD， 然后那个女生走了一模一样的一条路，也是去选了 pathology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配偶是男医生的话，那么这个女性医生方通常要不就是 delay 她的生育时间，要不然就是去找一个 either pathology 或者 psychiatrist， 这是我见到比较多的两个subspecialty， 然后就是说来牺牲来成全这个家里面在 training 期间有孩子，然后这两对他们在 training 期间都有了两个孩子。对，第一个是根据你的配偶的情况，然后第二个 training 期间什么时候要孩子好，也根据就是你的这个年龄的情况。就是其实你前面说到这个11年其实是属于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算法，比如说五年的 medical school 在中国对吧，再加上比如说 fellowship residency 6年是11年，但是其实我的像尤其是我到 fellow， 因为我们 fellowship program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MD PhD， 然后基本上一半以上的 MD PhD 他们读 MD PhD 的时候都是花了9年 instead of 8年啊，所以你算一算啊，就是说他们其实是4年的本科加4年的 medical school，然后呢加上9年的 medical school 加上 PhD， 然后呢毕业了以后再加上6年的这个 residency 对吧，所以是19年。所以我的 co-fellow 当中，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就我一届的 co-fellow 当中就有3个 MD PhD 啊，就而且还有像我们其实就是 fellow 做完了3年 fellow 做完了以后，我们 program 里面有一个 PGY9 今年然后 PGY8 都有好几个。为什么呢？就是说做完6年 training 以后，他们还打算要再做2年的 research fellowship， 所以就是或者就是再 subspecialize 一下，或者就是做那种 lab research， 就是所以就是我们 co-fellow 当中很多都是40岁了，然后其实是从18岁开始到40岁一直在 schooling 没有停过啊。所以就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你想我说的那个 PGY9 那个女生就是一个女生啊，她就是那么多年然后就一个小孩，然后呢就是因为一直很忙也没有再生啊，所以就是这个什么要有没有跟 training 冲突啊，我觉得就是中国人可能还相对来说就 training 的时间还比较短，11年。你要想到美国人这些 AMG 如果是读了 PhD 再做几年 research fellow 在 lab 里面等等等等，那是冲突的一塌糊涂啊。所以就是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要孩子好，还是真的要看他们自己的 comfort level， 说他们觉得40岁以后生孩子他们觉得能不能接受对吧，然后早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说能不能 handle 对吧，比如说家庭有没有足够的支持啊，这个因为外国的美国的父母嘛也不像中国的父母那样就是好像天经地义的感觉可以来帮小孩带孩子的，他们通常可能也有5-6个 siblings， 然后一对父母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给每个孩子带孩子，所以所以各家情况就很不一样，冲突的情况是很多，但是呢就是究竟要不要在冲突期间生孩子，生几个孩子，就是跟自己的年龄啊，跟自己的这个 training 时间长短啊，还有不同的节点对吧，比如说其实对做 research 的人来说就非常难，因为他们的 lab 里面的这些工作其实不要说你 take 一个产假了， 哪怕就是你去 take 一个 vacation， 啊，你这个细胞放在那里该怎么办，是吧？你的老鼠在那里该怎么办？啊，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啊，是一个非常非常个人的一个问题。要提前自己那个规划好。
嗯，那你刚才说了那个有一个例子，就是选专科的那个，你说如果两个都是 physician 的话，可能有一方有一个，一般是女性就会牺牲一下去一个相对闲一点的这个规培项目。那比如说女生如果去了一个相对，她还是想当医生啊，她可能想不就不想当病理医生或者是精神科医生之类的，她选了一个比较忙一点，比如说外科系统的，那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在一般会在这个去做规培的时候生孩子呢，还是会在之前或者之后去生呢？
对，这种情况多半都是配偶不是医生的情况啊，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考虑在 training 的时候生孩子的。我现在脑子里面一下子蹦出来能想到的，包括 young attending， 包括我的 co-fellow， 包括我自己都是配偶不是医生的，然后这种情况下你的 flexibility 就要大很多。嗯，对。
那个因为你是在 match 到住院医之前就生出来孩子了，然后呢你当年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你当年的 training 的时候，我们医院就一年就是超级多的那个女性的住院医都在怀孕，然后你也亲身的就是跟他们一起共事过，在一般做 training 的时候然后一边怀孕是什么样，或者是照顾孩子什么样，你觉得跟他们比较之后你会有那种比如说哎呦还好我在做住院医之前就生孩子这种庆幸吗，或者什么之类的感觉吗？
哎呀 all the time 这个 again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在住院期间这个怀孕的都是牛人。你也知道我们的 residency program 嗯，其实相对来说还是非常非常 benign 的，对吧？然后就是女性休产假什么的，我们的 program director 都会特地的把这个 schedule 给调整一下，让他们保证产后回来以后还可以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就在那种非常轻松的 rotation 上面，对吧？但是 overall 你想怀孕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九个月，这九个月期间就差不多要 cover 一整年的一个 residency， 所以这当中必然会有非常忙的 rotation， 比如说在 floor 上呀，对吧，在那个 ICU 啊什么的，然后要值夜班啊什么的啊，我觉得这个对身体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自己因为很有自知之明，因为我是特地是延后了我的 residency match， 因为我从小到大身体都不太好，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肯定 handle 不了 residency 的强度，再加上怀孕，再加上因为后来还有 breastfeeding， 带小孩也很辛苦，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肯定 handle 不了这一点，所以我很有自知之明，我是特地计划好的是生完孩子然后再去做 residency， 所以一切就是都还比较顺利，就如愿根据我的安排啊，一步步走到现在。所以我就说这个提前规划是非常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对你自己的一个年龄，对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对你自己的一个经济状况 ready 不 ready， 还有当然了你得先有个配偶先结婚了，然后看这个配偶必须要成熟到一定程度，你觉得他能 take on 这个 responsibility， 对吧？你不是说你这个配偶这个孩子自己还跟小孩一样，然后整天打游戏那种，那你也不能生孩子，对吧？所以就是各种方面都要评估好，然后呢自己再做一个规划哪一年生小孩，两个小孩，比如说你想好生两个小孩，间隔年纪多大，对吧？周围有没有足够的 support， 经济状况非常的重要，因为美国养孩子是非常贵的，尤其是小孩小的时候，就是我整个 residency 期间所有的工资都去了 daycare， 就是因为我 residency 税后的工资我记得好像是3000多块嘛，然后小孩的 daycare 的话是我们去的还不是最贵的那种，1500多一个人，所以我每就是我如果是一个 single mother 的话，就是我所有的钱都去了daycare 以后，我就连家里就买菜的钱都没有了那种，所以经济情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说你要 ready 可以就现在生小孩并且能负担得起小孩各种各样的费用啊，这还是说你小孩是在一个健康的这个状况下。我还遇到过医生 不止一个，就生下来的小孩有一些 special needs 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又是 additional 一个 financial burden， 所以啊，这个里面 involve 很多的 planning 啊。
对对对，就是不能说是那种随性而生的那种，是吧？就之前还是得想一想，而且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对吧？就是不是说怀上之后，好像在，尤其是在很多保守州，他这个你后悔药可能都吃不到，是吧？
哎，对，是。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其实我听出来了，感觉好像就是总结一下，如果能在住院医之前生的话是最好，嗯，但实际上呢，因为生孩子只是一个结果，对吧？你还得先遇到一个人，还要再跟他相处什么之类的。那比如说，这个他之前没有遇到一个人，这个住院医的时候，他碰到了一个同事比较好，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了。他之前就没有办法生，然后他就是他的整个这个两人的关系就是从这个住院医开始的。
嗯，
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他是应该在做住院医或者做专培之类的这个培训期间生比较好，还是说 delay 一下，等他毕业了之后？当了 attending 独立行医了之后再去生比较好呢？
各有各的好处，还是要看你自己 preference 是什么。就是当了 attending 以后再去生孩子的好处是，那这里面分两种情况。第一种，你如果说的 attending 是啊，我毕业了，我做 hospitalist， 时间非常 flexible， 一周 on 一周 off， 对吧？或者我做一个 PCP， 就不是特别忙的那种。做一个 attending， 而且并且没有什么 research 很大的一个 research 的一个需求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 attending 生的话，我觉得会比在 residency 期间要好很多。一方面你这个经济宽裕很多，可以，对吧？就是比如说买房子也好啊，送 daycare 也好啊，各种方面可以少去很多烦恼。第二个就然后生活也可以更加的稳定啊，不是说因为你 residency 期间生了孩子，你有可能要 match fellowship， 你要搬家带着孩子搬家，你有可能 fellowship 毕业了，对吧？还要找工作，然后还要搬家，就小孩一直跟着你不停的折腾那种。所以当了 attending 以后，稳定性是一个好处，还有一个经济方面就是更宽裕是一个好处。它的 downside 也非常明显，就是说 attending 的话基本上你就年纪可能稍微大一些了，那么就是说体力方面啊各方面可能相比 residency 期间稍微差一些。然后呢 residency 期间生孩子呢，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定要身体素质非常强的那种女生。然后呢家庭如果 support 非常足的那些，比如说中国的父母，比如说像我们独生子女一代，然后比如说四个老人对付两个小孩，对付两个小孩就是两个夫妻两个人，然后呢再加一个孙辈之类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生了以后等于就是生完了你就继续你的 residency 或者 fellowship， 然后就让老人带孩子，这种情况也比较多。如果有这种 support 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否则的话，还有一点就是说，从这个 insurance 的角度来说，一般呢就做 residency fellowship， 尤其是在大学医院的话，他这个生孩子 insurance coverage 都会比较好。那么可能就从这还是从钱的角度来说可能会比较那个一些但是就是毕业了以后，有些人比如说选择做 private practice 呀。或者就是 as an attending， 他的那个 hospital 如果 coverage insurance coverage 不是很好的话，生一个孩子非常轻易的，在美国就可以out of pocket 大几千小一万那种，就是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可能可以考虑的地方。
所以听起来就是，除非是这个。真的是这个女性可能在做住院医的时候已经这个年纪很大了，就是马上要过这个最佳产龄了什么之类的。除此之外的话，你是建议就之后经济啊和事业就再稳定一点的时候再去生，这样的话就是不会就是顾头不顾尾的那样，是吧？
是的，因为你想就是其实这个对于IMG 来说，尤其是现在很多直接从国内 match 过来的，对吧？他们可能做完住院医的时候，哪怕做完 fellowship 的时候，可能也就30岁出头一点点，其实那个时候正好是生育年龄的好时候，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急着说一定要在20几岁生孩子。其实我想 late 20s 和 early 30s 可能也没有什么大的本质区别。但是像我前面说的，就是有一些 AMG 他们一路比如说从 college 到那个 MD PhD 再到 residency 到fellowship， 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年停歇的那种情况下，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的 perfect timing 让他们去生孩子。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还是要找一个相对来说对自己就更合适的时候，还是争取在40岁之前吧生一个。因为我也是遇到过不少女医生，说实话，就是包括中国的 IMG， 比如说来美国先读了博士啊，然后又工作了几年啊，做 postdoc 呀，然后呢在考 USMLE 花了好几年呀，然后在 match 啊，等他们 residency 毕业的时候都是快要40或者超过40了，然后呢再去生孩子。这种情况的话，认识好多个都要 IVF， 那样子的话就是也是比较折腾嘛。所以就40以前吧，我觉得可能是对女医生来说给自己心里面画一个 deadline 啊。如果真的没有的话，就像我说的，就是真命天子也不一定马上就可以遇到，对吧？所以就是如果一直也都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人，也不用就是专门为了生孩子而那个将就啊什么的，反正慢慢等待缘分总归会到的。也就真的没有发生的话，也不用太着急，我觉得反正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嘛。
对，而且他这个因为人是这个生物嘛，他是有这个自然规律支配的，他确实存在一个最佳产龄。我做这个节目之前简单的做了一下检索啊，发现这个应该是在35-36岁左右，就明显的这个自发性流产呀，还有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先天畸形的概率会非常增加，而且在明显的看到32岁、33岁以后的这个生育率呢，就是下降的，就是包括是男生、女生都是这样的，女生的好像最好的那个产龄好像是在20岁的末期到30岁初期的这个阶段，当然这是美国人出的文章了。你要是咱们大陆的出的文章，可能就是什么20出头生最好了，什么一下生三个这样，就他有他自己的 bias 在里面。但总的来说，好像很少有人推荐说40多岁说是很好的。
对，那你知道是有一个规律，然后什么事情都是要在最合适的时候生，其实你是最事半功倍的。就是我当时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那么多，说一定要生完两个孩子然后再去做住院医，一开始就生了一个，其实那时候还也挺满意的，觉得挺好的。然后呢，但是当时我就记得我考 USMLE 的时候其实已经相对来说晚了，那个时候是我因为我来美国是先读书然后再工作，然后又走了就工作办绿卡这条路，所以是相对来说相比就国内直接 match 出来的人要耽搁了一些时间。当然我那个时候也没有直接 match 出来这个 option 哈，所以稍微耽搁了一些。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明显就20几岁的时候读书啊什么的，就记忆力啊各方面体力啊都要比我当时已经是超过25岁了啊，我就感觉那个时候读书啊记忆力啊各方面都不如年轻的时候了。所以我当时一下子就好像就醒悟了，就觉得什么时候应该要做什么事情。你看我现在其实已经过了最好的考 USMLE 的年龄了，所以我就是要花很大的劲然后才能可能考到跟年轻的时候花一半的力气能考到的那个分数，对吧？所以当时我一下子就想了，就是说如果我想好要两个小孩，然后呢然后我身体又不好，如果我等到6年 training 以后再去生第二个小孩的话，那可能就是也要像现在考 USMLE 一样那么就是事倍功半，对吧？所以我当时就一下子就想清楚了，我就当时就下了个决定，就是说我要在当时我是 late 20s 啊，我就想好了我要在30岁之前生完孩子，然后呢考完 USMLE，然后呢再去做住院医。所以也是一切顺利就如愿了。
但关键是这生孩子俩人的事儿，你当时你老公有没有这个 resistance 呀，有没有这个哎呀这咱们还太年轻啊，或者是怎么着还没有 ready 啊， 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啊？
我觉得最难的话就是第一个吧，难的说有没有 ready。因为有孩子跟没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区别等有了一个了再来第二个第三个可能区别就不大了。还有一点就是我老公他是一直知道说我要 match 住院医的，然后也知道住院医他的强度很大，所以he had no choice， 你知道吗？就是我住院医不能生了，然后年纪大了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吧。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 choice， 所以就有时候怎么说呢，你有些时候人生吧有选择了反而就会哎呀由于这个由于那个感觉总有一方面的因素不 ready， 但是当你有一个事情悬在你头梁上马上就要发生必须要发生的时候，哎，你可能也就算了，哎，有一两个 ready 也硬着头皮就上了然后就发生了。但 ready不ready 有很多事情就是你走到那一步了啊，有时候自然就 ready 了，所以啊，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问题不大啊。
I see， 那也蛮好的。如果说这时候有一个听众先听了你的节目，说：“哎呀，我现在没有碰到自己的这个真命天子，但是呢，我又马上要 match 或者刚 match 上，我马上就要 training 了，然后我又觉得我的精力可能适应不了这种白天在医院 on call， 晚上回家还要给孩子 on call 这种生活，然后他就想。”我能不能去冰冻我的卵子，然后将来留给我将来的这个真命天子？你觉得，你对这种做法有什么见解吗？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啊，尤其是如果说，比如说已经大龄了，尤其是 late thirties， 然后 forties 什么之类的，然后，主要就是一个 cost 的问题吧，就是我。这方面我不是特别知道，就是 indication， 我感觉美国这个 insurance， 这是一笔很大的钱，就是 insurance 如果 cover 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的未雨绸缪的一个做法。insurance 不 cover 的话，我觉得如果就是迫在眉睫的话，挺贵的啊，这个要自己衡量，就是划不划算。但是，对，因为我的病人的话，因为我接触这方面挺多的，但是他们都是有 indication 的，比如说年轻的病人他得了癌症要化疗，然后这个化疗的话会降低生育能力，所以呢他们在做化疗之前然后去走这么一步，所以我对这方面的看法是非常开放的，因为对，因为我有挺多病人是走这条路的当然是因为医学身体方面的原因。对，所以我是赞成的，而且就是反正就我所知的身边的例子不多啊，有朋友包括就是 gay couple 啊什么的啊，就是用这种方式，小孩都挺健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一个好办法。如果说暂时 training 时间和自己的身体就是没有办法协调就是。同时进行的话，
就是说经济情况或者是其他情况允许的话，也是可以考虑的，是吧？
当然是。
那我再给你个 scenario 啊，比如说当就还是说我们这现在这个听众，这个假设 hypothetical 这听众听了刚才你说的一句话，说哎，父母可以帮我照顾，说没错呀，我有父母啊，然后我男朋友他有父母啊，他们可以帮我照顾，但是他们可能就是身份问题没解决呀，或者只能几个月啊，或者无论怎么样，他想，哎，那我能不能我在这边做住院医的时候把孩子送回国内去，让他们去照顾，然后之后了我稳定了再把孩子接回来。你对这种做法，你觉得它的 pros and cons 一般都是什么呢？
这种做法的人挺多的，倒是不局限于医生的情况。我个人是有这个选择，但是没有选择这么去做。这个 again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个人的选择。你如果说一个女生她是单亲妈妈，或者一个女生你说她是跟老公异地，然后她要自己做住院医，同时带两个孩子，handle 不过来的话，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暂时性的这样可能对小孩来说相比来说，一个单亲妈妈一边做 residency 一边带小孩，那可能送回国还能得到更好的照顾，对吧？但另外一种情况，你说父母两个人都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因为工作比较忙或者能力够不上，然后呢把小孩送回去，反正这种做法可能也是有自己的弊端，对吧？小孩的话小时候不在自己身边长大，有可能是会跟父母亲稍微疏离一些，但是呢怎么说呢，尤其是现在的话这个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因为也不是说你想回国就能回国，你回了国你想回国就能出国，然后呢国内呢动不动就封城，然后呢如果小孩上学比如说一直封城的话，小孩上学也没得上。当然美国也有美国的问题，就是美国这里可能你说 COVID 也经常感染比较高等等，你也 concern 这个。反正都有各自的利弊吧，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衡量一下。 可能对有些情况来说，送回国是稍微好一点的选择，就是两全相害取其轻。然后对有些情况来说，可能还是留在身边比较好。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这个也是要看父母自己的。像我的话，就不太舍得小孩回去，所以我就对我来说这个选择挺好的。Again， 我还觉得就小孩挺开心的，你忙了一天了，累了一天了，有时候医院里面也会发生一些让人不开心或者比较沮丧的事情，然后你回去了以后，你就会看到小孩没心没肺的，开开心心的啊，这个有助于我调节心情，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win-win situation 啊。当然了，就是我老公他比较给力了，我老公也不是生来就那么给力的，但是呢就是人家男人就这样，你逼一逼啊，他就有了，对吧？那我去 on call 了，对吧？然后不在家，那出了什么事情啊？这个男人不担着还能怎么样呢？对吧？啊，所以就慢慢逼就逼出来了，啊，所以我觉得老公，所以这个女医生还没有找到老公呢，我觉得这个看看清楚啊，找一个能干一点的，这个责任心强一点的老公啊，以后自己这个在规划 training 的时候生孩子啊等等等等，可能就更有保障一些啊。
对，找一个能逼的啊。那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除非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吧？说实话，就是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一般来讲不是推荐大家这么去做，但是如果说真是那种单亲妈妈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真的没有人照顾的话，你也不能说把孩子就在那儿放养啊，送回去的话肯定比没有的好。我觉得他丧失到一个优势呢，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跟小孩一起成长的那个过程。因为你这个是生活嘛，你不是打卡，你不是说哦这个生出来打一个卡然后就直接就 move on 了。如果要真的这样的话，小孩从小就是跟这个跟你的父母一起长大的话，可能最后跟你之间的这个 attachment， 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可能就会就像那种前一阵那个国内很多拐卖的，你知道吧？然后有一个他们找到那个拐卖的孩子说把你认回来的时候，那孩子就不认他嘛，就跟那个新的父母更好了。为什么？因为从小到大一直跟，就是人的感情都是慢慢培养出来的嘛。他如果一直跟你的爸妈在一起的话，可能最后跟你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考量在里面。
对，就人在做决定的时候，反正你都要想好可能发生什么后果，你要觉得你这个后果是不是能够承受的，对吧？所以你不能说哎，我现在就想偷懒，然后自己轻轻松松的，然后到后来小孩回来了以后跟你不亲，然后你又不能承受。我觉得只要你想清楚了，你觉得这个后果是可以承受的啊，然后也必就无论是好果还是苦果啊，你最后都说我可以就承担下来啊，那就去做吧。就大家走到这一步了，也都是成年人了，每个人其实情况也非常不一样，只能说做出对自己最适合自己最适合自己家庭的决定。
那我们说到这儿的话，就大概已经知道这个生孩子大概的 pros and cons， 以及跟这个你 training 做住院医和规培的这个时间之间的关系了。那如果说我们已经把这个时间点已经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现在已经决定要生了，您觉得从医生的角度来讲，生几个孩子比较好？是像国内一样就生一个孩子，还是说像很多老美一样生一大帮孩子，七八个孩子？您觉得有没有一个就完美的一个中间值在那里？
我看到情况最多的其实是生两个啊，尤其是如果是夫妻双方都是医生的话，因为大家真的时间精力都有限，这个是最最最最常见的。然后呢前面也提到了说 academia 很多做 research 的医生他们是不婚不育的，就专注搞事业那些。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医生当中，因为在美国的话相对来说医生的这个经济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就是其实尤其是在可能两岸的话经济压力还是比较多但是在中西部的话啊，我们的医生这种 attending 当中生四个的也不少生四个的那些呢，比如说女方是医生或者男方是医生，另外一方基本上都是就是 stay at home 那样的情况。然后呢还有医生就自己生了两三个，然后呢还 adopt 这些好几个孩子这种 attending 也不少。所以总体来说怎么说呢，就撇去医生 这个因素不谈，就是说总体来说 in general 感觉还是夫妻双方然后两个孩子最多。这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杨燕你还没有孩子你可能不知道，就是比如说吧，哎，你出去订个游轮对吧，游轮一间房通常都是四个人啊，你出去订一个什么门票，或者你出去就好比说我们去公园里面，你说我去找一个 boat 然后我跟我孩子一起去划一下，哎，大部分都是四个，就是你知道就四个位子开始，就是一间房只能容纳四个人，你要多一个孩子啊，出去就出行啊还有各方面啊就会都会麻烦很多，说实话。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我现在美国，以前的话美国来说就是一个人工作，就我们 talking about decades ago, 然后一个人工作然后养活一家人好多个孩子都没有问题，现在总体来说就是你也知道各种经济的因素就是其实对双职工或者单职工来说养两个孩子可能经济方面也是差不多了，尤其是你知道美国的这个大学啊教育啊等都非常贵。然后回到医生这里，你说生几个孩子比较好，这个倒是也没有一个定数，因为就美国人特别喜欢孩子就喜欢大家庭，中国人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拿我们，我觉得可能现在像我们差不多这一代对吧85后90后之类的独生子女，然后呢上面有四个老人，然后如果下面再来四个孩子的话对吧，中国人的情况这个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我们毕竟是属于第一代移民嘛对吧，刚刚在美国站稳脚跟，哪怕是医生的话其实交税也是非常多的，其实真的税后以后到手的钱哪怕是双医生如果要供养上面四个下面四个的话也是非常吃力的。所以从比较实际的角度来说，就是说一个孩子呢有可能你会考虑孤单，有可能你会考虑说以后万一一个小孩出了什么意外失独啊之类的情况，两个孩子呢互相有个伴对吧，但是呢三四个呢可能又太多，所以两个的话可能还是更常见更实际也比较方便的一个比较折中的一个数字吧我感觉。当然了还有就你知道美国的男医生也有很多这种结婚结了好多次的，你知道我在说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可能会有七八个是吧，就这种情况就是另外一种极端情况了，但大部分情况下我觉得是两个，要是经济实在是宽裕然后双方父母也不至于说就是需要你很大的经济上的支持或者照顾你时间上也比较游刃有余的话，比如说一方是 hospitalist 另外一方也不是什么特别忙的专科你说养四个孩子也不是不可以
你总说我们 hospitalist 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想当 hospitalist 了呗，
因为 hospitalist 真的是 lifestyle 非常好你知道吗，我有认识两个就是之前做了 hospitalist 做了好多年的，然后后来去做了 HEMONC 医生的他们都说那个 hospitalist 的 lifestyle 真的是不能更好了，因为真的对家庭来说是很好的，因为你有足够的 flexibility 说比如说因为小孩长大了以后也有很多事情需要照顾，兴趣班呀对吧，然后学习上要包括有些孩子他如果就是比如说有体育特长经常要打比赛甚至于经常要就出州打比赛之类的，就是就家长是需要很多 commitment 的，然后对我们来说 HEMONC attending 没有完全没有这个 luxury 说我什么每周可以有好几天的时间带孩子出去打比赛什么之类的，这种事情对我们来说就完全不可能。就我的 attending 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我有一个 attending 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忙的，就是在 academia 的医生然后他们 basically 就是他们的 nanny 就像父母一样，就像孩子的父母一样，就因为他的小孩也是就是有一个体育特长非常好，所以那个体育特长呢也有那个场地比赛场地限制，所以呢就不在我们所在的州，所以呢他们就在外州那个经常要比赛训练的那个州就是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就小孩跟 Nanny 就是长期住在那里，然后他们夫妻就是有空的时候飞过去，所以你知道对，所以就反正也是这么多年看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吧，我就觉得对就是对 大家都不容易，尤其孩子多了以后呢，如果说你有两个孩子打比赛啊，这个就是更是分身乏术了，我觉得。
嗯嗯嗯。
所以呢 ,hospitalist, 我一直提他，就是因为我是的确非常羡慕你们的这个啊这个lifestyle, 这个 flexibility。这个对医生来说，就是你们也可以做到一个这个很好的平衡嘛，就是说，哎，如果没有那么忙的话，对吧，我去做几个 moonlighting shift。对吧，然后就是最后可能你们最后的工资其实跟很多 specialist 其实也差的不多，我觉得，所以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那个，所以就经常拿这个来举例子啊。
啊，懂了，那个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回到我们海外行医的早期节目有一期专门讲上一周歇一周的 hospitalist 是什么样的工作，绝大部分人不知道，这个正常，这个是在美国等等仅少数几个国家里面才有的一个细化出来的一个内科医生的一个职业。那我们还回到刚才的话题，说生两个孩子好像听起来是我们比较公认的比较好的，一是这个美国或者是绝大部分这个以家庭为单位的这个订票啊，还是玩啊，还是坐船呀，还是酒店呀，都是以一家四口这个比例来的，五个人的话第五个孩子可能会比较尴尬，无论是划船还是什么之类的，可能就会涉及到家里还要分两拨然后怎么样，就是它的 infrastructure 好像是四个人会更合适一点，还有呢就是说精力啊，包括 variety 或者怎么样，就是它是一个完美的平衡，是这样吧？
嗯哼。
那你觉得男孩和女孩来讲的话哪个更好呢？还是说都好？
都好，没有什么大区别，这个还是 again personal preference。 我觉得在美国的话，大家也不怎么重男轻女啊，反正就我身边的情况来看，再说了，反正除非你去做 IVF, 否则你也没啥选择，生到啥是啥。所以对我个人来说的话，反正我是 happy with any situation 啦，像我自己的话，就是同性别的话，那么我觉得，而且年龄比较接近的话，我觉得好处就是第一他们能玩得到一起，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他们这个兴趣爱好比较相似，所以呢就是不是说比如说送兴趣班的时候我要急着把一个人送去跳舞，另外一个人送去打拳那种啊，我可以把两个人同时丢在同一个兴趣班里面，让他们就一起那个上课啊，就方便程度来说我说会比较方便一些。
但是呢他们的那个优势他们的劣势也是加倍的放大了，我亲眼看到过两个人在打闹的那个破坏力以及那个电力持久程度两个小男孩的破坏力是一个小男孩的三倍左右。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我就在等待这个传说中啊青春期男孩比女孩要稍微好带一些，所以 we'll see。
对，等熬到那个时候就好了哈。
哎，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好，反正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嘛，反正。
那您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听众听到这儿了，现在您决定感觉生两个孩子比较好，感觉生男生女都可以，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比如说他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他是应该快马加鞭，就是喝一口水喘口气马上就来第二胎，还是中间隔几年再来一个比较好？你觉得从医生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是跟这个职业和事业相辅相成的，是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呢？
这个要很多方面来看了，比如说首先要看你第一胎的年龄是什么时候，比如说你第一胎的年龄是28岁，对吧？比如说在做住院医的时候，那你第二胎你说我要 fellowship 做完，我要做 attending, 那个时候可能也都还没到35岁，那我觉得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找一个更合适的时候生第二胎。如果说你是这个生第一胎的时候都已经36、37岁了，那你想要40岁之前生，那你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余地，对吧？要赶紧接着生。对我来说的话，我是比如说我是赶着一定要在做 residency 之前生完，所以我是紧接着生的。那还有一点就是again 还是就是要看，就杨言你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采访其实你有没有为你自己问？因为
我也在学习。
哎，对，因为就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的话，就是小孩的话，头一年啊，真的是非常辛苦。我说的是你自己身体力行，自己带孩子啊，不是说什么有人 什么生完去月子中心，然后后面有保姆啊或者家长帮你带。前提是夫妻两个如果自己带孩子的话，那第一年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可能一直到第四年小孩才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辛苦。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可以自己给自己吃饭啦，然后也不容易闯祸啦，比如说你知道就触电啊什么就乱跑啊等等等等出意外，然后呢就是也不基本上摘了尿布啦什么的，像这种情况下就是小孩会然后也听得懂你说话了，不会自己就是有自己的 mind。所以说你想一个孩子从一岁到四岁差不多这三年多的时间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头一年。那如果你把它分隔开的话，你说我到第一个小孩四岁了，然后我再生第二个小孩的话，然后又是四年，所以前前后后就是八年，你知道就是你这个痛苦的时间就被拉长了。然后呢你选择接连生的话呢，就是对我来说我感觉好处就是你头几年很辛苦，你的辛苦可能加倍，因为在我小孩两岁的时候我又有了一个 baby， 然后呢那个时候痛苦是加倍的，但是呢你的这个 duration 是短的，所以呢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喜欢速战速决型的，我当时考 USMLE 也是的，考得非常快，我一年半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考完了，所以就是我是喜欢那种高强度速战速决的，我是没有办法忍受低强度拉长战线的，因为我这个人不是很有耐心啊。所以这个要看一个人的性格他的承受能力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好处两个小孩离得比较近的话就是他们可以玩到一起，你想一下一个四岁的小孩和一个 baby 可能还能稍微玩到一起，但是如果说隔的时间太长了，五六岁了还有一个 baby， 这种是基本上就sibling 之间的关系可能也不会太亲密了啊。所以就是从小孩跟小孩能不能一起长大亲密的角度来说，还有从父母的这个痛苦的时间长短来说，对我来说就是我感觉时间压缩的短一点比较好啊。但每个人他不一样，有一些人他说啊，我一定得喘口气，我受不了高强度的。其实我老公就是这种人，但是呢，这个肚子在我身上，所以他也不能说了算啊。所以这个是要夫妻两个人好好的讨论一下，然后再决定。还有一点就是，还有一些人他特地说要拉开四年的时间，为什么？就是如果两个小孩以后一起上大学的话，你知道像现在美国的大学学费，尤其是那些比较好的学校，你知道 U Chicago 我前两天看到他的学费已经是都不算那个就是住宿啊什么的，就单学费都已经七万多了一年。所以你想如果两个小孩像我的两个小孩差两岁，他们同时上大学的话一年就是14万，你说有多少美国的中产家庭可以负担得起两个小孩同时上大学？所以有些家庭他是 purposefully 就是把他们就是隔开四年，这样子就是可以慢慢的供，你知道。所以这个当中 again 也还是有很多的计划 planning 在当中，所以对
懂了。所以说这个确实是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还是看你最后你个人情况。I see。 那总结一下，你要对这个马上要生育或者是已经这个动了这个心思要生育的这个同行们有没有什么过来人的建议，比如说哎呀我真希望当初我生之前知道这件事情，或者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所有人都要知道因为太重要了，你有什么这样的建议给我们过来人吗？
就是 training 是非常辛苦的，强度非常大的，然后呢生孩子也是非常辛苦的，强度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不要过高的高估自己的能力，然后就是不怎么规划就直接一边做 training 一边生孩子，我觉得这两件事情要同时做的话一定要做好非常好的规划比如说 training 期间第几年生孩子对吧，一般就是毕业前一年 residency 对吧，第三年像我们这样的情况，然后 fellowship 第三年是最好的，因为相对来说该学的也学的差不多了，然后呢等到毕业了就是呢因为新的 attending 第一年一般也会比较 intense， 压力也会比较大，无论你是做 research 还是做就是 clinical attending 相对来说还稍微好一些做 research 的话真的是那个时候要 funding 啊，要建立自己的 patient volume 啊，真的压力山大，所以就是要找一个非常好的节点 plan 好，然后这个节点 的 planning， 同时还要跟你的家庭情况，比如说你跟你老公的年龄啊，还有老公的工作啊，自己的身份啊，有很多人他不 comfortable， 说我还没有绿卡啊，我就不想那么怎么样，就等等等，就是要很多方面一起考虑，要考虑的非常周全啊，然后再去做这个决定。其次的话，就是之前已经提到过的，就是你的身体要 ready， 像我知道自己身体不是很强壮的那些，对吧，要对自己有个一个比较好的评估，不要这个挑战自己啊，还有你的这个跟你的恋爱情况、婚姻啊，你的这个家庭支持，还有你的这个经济情况，能不能负担小孩在长长的 training 的那么多年当中，对吧，就是这些也都要考虑进去，否则的话压力会很大，因为 training 期间这个工资是非常低的，但是养小孩的一个开销其实非常大的，尤其两个小孩的话啊，对，但最终就你可以规划所有的事情，但是事情最终有可能也都不按照你的规划来走，比如说 you're already， 但是你怀不上，对吧，就是哎，你什么都没 ready， 你意外怀孕了，所以这些事情就一方面是你规划你能规划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都要顺其自然，因为所有的事情 eventually 都会就是该发生的都会发生，我是非常相信这个。所以说就是如果说因为没有 ready， 但是呢年纪也大了，我觉得也不用焦虑，可以顺其自然。因为美国的话 IVF 的水平也还是不错的，然后呢你前面提到那个冻卵也是一个 option， 然后呢就是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关注一下你 residency 和 fellowship 医院的那个 infertility insurance coverage， 那个 health insurance， 因为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刚刚就是有一个 female physician forum， 他们正好提到这个问题，说其实 one in eight American women 啊，说就是你的这个 infertility service， 然后说 in female physician 是 one in four，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做 residency 或者 fellowship 这个医院啊。Insurance coverage for infertility service 非常好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说去冻卵啊，或者什么为未来做准备。对，所以就是说，如果实在没有 ready 或者没有发生的话，也不用太焦虑啊。这个对事情会发生成这样，都是有它背后的原因所在，有时候都是缘分，有可能你跟小孩的缘分还没有到，或者你跟那个配偶的缘分还没有到， and eventually 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就是对，
对对对，而且就是太焦虑的话有可能还会就适得其反，比如说那种经常会被 LinkedIn 上有那种特别莫名其妙的人要加你啊，对对，什么我是 Vancouver 的 Kevin， 加我吧，然后写什么 wealth management 的呀，然后一个六块腹肌的一个肌肉什么的，一看就是那种杀猪盘，就骗的，然后可能就是比较焦虑的人会更容易上钩，所以还是小心一点，不要太焦虑。
对，女医生的话就比较容易会成为 target， 我觉得，因为一方面对吧，就是工作怎么说呢？一方面，我觉得做医生呢，多少都是有点那种 nerd 的那种潜质的，所以就是说可能社会上这个经验对付各种各样杀猪盘经验不是很丰富，然后呢因为自己学历比较高，然后呢自己这个可能将来赚钱会比较多，也比较容易成为别人的 target， 所以对还是要 be mindful。
非常好的建议。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呢来结束这期节目，就是我们在国内的时候都听说过这种问题，就是这种现象，就是说去找工作的时候呢，如果你是一个已经结婚了或者是一个在育龄然后没有生育的这个孩子，好像在求职的时候会有一些劣势，感觉很多的这个求职单位会特别问你说什么时候生孩子，好像在唠家常，其实后期大家复盘一下发现好像是大家都很怕说这个一招了这个人以后呢，就过去生孩子，就产假就孕假什么的，就不上班了。就是很明显就发现女性呢在就业择业里面有个劣势。您作为一个女性，在美国的一个女性医生，在美国有类似的现象吗？
没有。我在美国工作了很多年了，我出来读书了以后，然后后来就工作了几年，然后才开始做住院医的，所以就是从头到尾都 没有碰到过这方面的歧视。我想说什么呢，就是美国的话其实这个是一个不 politically correct 的事情，去问别人的私生活 during the interview。 所以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尤其是 residency 和 fellowship interview 理论上来说是不能问你私生活的，然后问你私生活你可以拒绝回答的。这个 obviously 是他们非常 care 的一个东西，因为就像你说的，就是尤其是作为一个这个 cheap labor trainee 对吧，所以你的这个能贡献的工作强度对他们来说是他们最 care 的事情啊，但是理论上来说他们是不能问的，然后你是可以拒绝回答的。他们如果问你这个问题的话是非常不 professional 的一种做法，是其实是一个 program 的一个 red flag 啊。然后呢，明面上其实婚育妇女呢是没有的，因为相对来说这个美国这个社会的风气跟国内还是非常不一样。美国你也可以体会到洋洋现在就是啊，总体来说大家都非常的人性化对吧，都会考虑到 family 是非常重要的你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 family 不幸福的话，你这个可能工作的 productivity 啊各方面也不会 performance 也不会太好。所以说美国一直是比较人性化的，至少明面上我是从来没有碰到过任何歧视婚育妇女的啊。当然了，你说歧视有没有，歧视肯定是有的啊。美国是1960年差不多那个时候才有了女性的这个总统什么选举投票权，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女性的这个权利解放其实也没有历经多少年，才80多年。所以就是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就是一个男医生和一个女医生，他们是同样一个 residency 毕业program 毕业，去了同样一家医院，他们的工资肯定是男医生比女医生要高的啊。包括你去买这个就是 physician disability insurance 的话，也是就是女医生要明显要比男医生要高，就是因为女生这个生育方面的原因啊。所以呢，我觉得不可能说差别完全没有，但是明面上的歧视是没有的。
嗯，懂了，就是暗处的这个你也没法来度量，但是明面上的最起码法律上是规定是不可以歧视的，是吧？
对，但是呢，就是可能区别也没有那么的大，因为不是说因为你是未婚未育女性，然后就不给你工作，对吧？只给男性工作，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像现在的话，美国的数据是，其实是 medical school 毕业的女生已经是就是数量已经 slightly higher than 这个男生了。
对，
所以就是一半是女医生的情况下，而且总体来说美国医生还是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就不至于说会像国内一样就因为这个原因而不给你工作。但是呢，这个 salary difference 是一直在的，也一直有人去 advocate 啊，这个只能看后面情况怎么样了。嗯，
对，我 comment 一下啊，我们 hospitalist 都是一样的工资，是同工同酬的。
嗯哼，
我们的都是 universal contract， 所以就是就挣的没有很高，但确实是我们比较过，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contract。再 comment 一下，女性的 disability insurance 确实会保费会比男性高。可能它背后的原因是女性会更容易 disability， 就是她用这个保险的概率会大一点。但另一个角度来讲，女性的这个 life insurance 这个寿险的话就比男性的要便宜。
对，
因为男性更容易死，女性更容易活得长，所以这个也不是完完全全的在保险方面是歧视女性了啊，就是有来有往的这样。
是是是。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已经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习医生能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国作为一个医生或者作为一个即将成为医生的人的话，生育跟他的这个科学训练以及他的职业生涯之间有什么的关系？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学到一些自己之前没有知道的事情。如果你对这方面的话题更有兴趣的话，我相信你们可以去问问自己的医生，或者是给我的这个 podcast 的邮箱 practiceabroad2021@gmail.com 发一个邮件，我会筛选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帮你去呈现给这个习医生。没有价值的问题，我会完全不会给他看的，所以你也不要发给我。如果你去喜欢这些节目的话，我希望你会在whatever 你现在在看的这个平台或者在听的这个平台呢，帮我们点一个赞，加一个关注之类的。因为只有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个事情，我才有机会继续做下去。然后我会 promise 一些以后做的事情会越来越有意思，然后越来越不露俗套。那最后席医生多谢你今天的发言，也多谢你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希望以后还能继续请你回来。
好的好的，
再见，
拜
拜。